欢迎回到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我想和大家一起解读一篇新教之父马丁·路德写的引人入胜的文章，并说明为什么我认为你可能需要重新看待路德。现在除了都有一大群忠实粉丝之外，马丁·路德和 Taylor Swift 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他们都喜欢夸张地宣称自己多么了解亚里士多德。真心话大冒险，旋转瓶子，你会打球，我懂亚里士多德。为 Swift 辩护一下，他可能是想让我们意识到你会打球，我懂亚里士多德这句歌词有多么尴尬。我是说，对自己理解大思想家有多深而过度自信，真的很高中生的做法。才怪呢。但如果这种话出自马丁·路德，就更站不住脚了。他是个成年人，又是修士还是祭司，可我们却发现他也这么做。他似乎自认为是研究亚里士多德的大专家。事实上，我觉得可以说他自认是有史以来最懂亚里士多德的人。现在你可能会说 Joe， 我为什么要关心亚里士多德呢？总共有两个原因。第一，围绕亚里士多德的争论在许多方面其实就是信仰与理性的征战。信仰和理性能否作为神赐的恩典彼此配合，还是我们把他们当作敌人，结果让信仰变得不合理，而理性又把我们带离神。第二个原因是，路德对亚里士多德的抨击其实透露出他本人的一些问题。我认为这有助于解释他为何攻击当时的公教会以及早期基督徒的信仰。不过暂且先这样说，当你阅读马丁·路德1520年写的《致基督徒贵族公开信》，看到他主张世俗当局应把亚里士多德的许多名著从大学里禁掉时，你就该警觉了。而现在最让我惊讶的是，还有这么多人没去 shamelessjoe.com 注册。当然，我是在开玩笑，还是说我没开玩笑？每月只要$5，你就能收听无广告版本，参加直播问答，并加入一个对信仰充满热情的社群。无耻教皇党不接受商业赞助，正是你们直接的经济支持让这个频道得以继续运行。所以非常感谢所有支持这项事工的朋友。如果你也想支持，请访问 shamelessjoe.com 并立即注册。好吧，令人惊讶的是，作为一位大公教会的祭司，路德长期痛恨亚里士多德。早在1517年，他就声称，如果不抛开亚里士多德，一个人就不可能成为神学家。他还说，与研究神学相比，整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就像黑暗之于光明。他甚至主张，在思考神的时候，逻辑和三段论根本没有立足之地。但在我先前提到的《致基督徒贵族公开信》中，他更进一步写信给德国的世俗当局，部分目的就是想让他们把亚里士多德的书禁掉。具体来说，他警告不要接触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形而上学、轮魂和尼格马可伦理学。他说这些书应该被彻底丢弃，声称从其中学不到任何东西，而且到目前为止没有人真正明白亚里士多德的意思。许多灵魂因此背负了毫无收益的劳苦和学习，浪费了大量宝贵的时间。好吧，等一下。很显然，如果路德认为没人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那就等于承认他自己也不懂，对吧？既然他自己看不懂，他就得出结论，别人也看不懂，所以这书干脆该封禁。他甚至把责任都推到亚里士多德身上，说连普通陶工对自然的了解都比这些书里写的多。他还咒骂亚里士多德是该咒的、自负的、卑鄙的异教徒，说他的谎言迷惑并愚弄了许多最优秀的基督徒。他甚至说，神把亚里士多德当作瘟疫降在我们身上，为的是惩罚我们的罪。马丁·路德简直就是现实版《公主新娘》里的比西尼。你听说过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吗？
听说过。
蠢货。这差不多就是路德的真实看法。他认为基督徒从亚里士多德那里学不到任何东西。毕竟亚里士多德，顺带说一句，他生活在基督降生之前，并不是基督徒。路德尤其痛恨亚里士多德的尼格马可伦理学，声称那是所有书里最糟糕的一本。注意，路德并不是只说那是亚里士多德最差的书，他宣称那是史上最糟糕的书。为了让你明白这话有多离谱，耶鲁大学的 Brad Inwood 在他的《亚里士多德之后的伦理学》一书中指出，尼格马可伦理学，也就是路德在这里痛批的那本，是伦理学史上被持续研读的最为一致的一部论著。 所以，虽然路德可能没看懂这本书，但显然有很多人理解了它，而且今天仍在不断有人理解它。事实上，这本书在当今的重要性还在不断提升。正如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指出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所谓德性伦理学领域的奠基人。这种伦理学认为，道德并不是像结果主义那样以目的证明手段，也不是像康德主义那样盲目遵循一五论规则。伦理学在于塑造道德品格，而基督徒理应认同并肯定这一点。因此，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基督徒乃至整个西方文化过去一直、现在仍然极为重要。这种情况已经延续了几千年。然而，路德因为自己看不懂，就认定这些书都是垃圾。所以你可能会问，那我们为什么要听路德的，而不去听那些真正懂这些书的人呢？好吧，路德对此也有回应。别让任何人指控我夸大其词，或说我在谴责自己不懂的东西。亲爱的朋友，我清楚自己在说些什么。我对亚里士多德的了解不亚于你或任何像你这样的人。我给人讲过他的学说，也听过别人讲他的学说。我对他的理解比圣托马斯·阿奎那或邓斯·斯格托更深。好吧，我觉得这句话值得再重复一遍。嗨嗨，我比圣托马斯·阿奎那或邓斯·斯格托更懂亚里士多德。先别管路德对亚里士多德这位他认为晦涩且毫无意义的人的攻击，宣称自己对亚里士多德的理解不仅超过读者，还超过圣托马斯·阿奎那和邓斯·斯格托，这简直是傲慢至极。因为毫无疑问，圣托马斯·阿奎那是至少在西方哲学史上最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学者。这可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Ralph McInerney 也提出了这一点。他指出，阿奎那的亚里士多德注释之所以闻名，就是因为他能跨越不同的宗教、文化和年代，深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如今，这一观点被广泛接受。举个简单的例子，我问了 ChatGPT 谁是最伟大的亚里士多德学者，他第一时间给出的答案就是托马斯·阿奎那，其次是 Averroes， 再然后才是亚里士多德本人。所以，是的，圣托马斯·阿奎那居然在最佳亚里士多德学者这一称号上把亚里士多德本人都比了下去。奇怪的是 ，ChatGPT 始终没有提到路德的名字。因此，路德宣称自己比圣托马斯·阿奎那或有福的邓斯·斯格托更懂亚里士多德，就好比我跑到 YMCA 对所有人说我在巅峰时期比 Michael Jordan 或 LeBron James 打篮球还要厉害。好 ，Ryan， 你选 Daryl。我选 Ray。真的？我以为我要选 Ray。不，其实我觉得 Ray 是我们最好的球员。不是吹牛，但再说一次，这里真正要讨论的并不是亚里士多德，而是路德这个人到底是什么样。因为今天许多基督徒都认为十六世纪的教会糟透了，除了路德之外，几乎所有人不是愚蠢、无知，就是邪恶。他们常常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世界观很大程度上就源自马丁·路德本人。从他的作品来看，他多少有点妄想型自恋倾向。这话可不小，所以让我引用他的盟友的话来佐证，甚至像 Thomas Cranmer 这样后来带领英国圣公会脱离公教会的人。 Cranmer 读了马丁·路德的著作后回应说，路德肆意攻击并咆哮谩骂教宗，这里的教宗指的就是罗马教宗，他把整个大公会议都骂成疯子，其实疯的正是他自己。哦，多么骄傲的恶人啊。所以问题不只是路德认为教宗是敌基督，也不只是他轻易否定大公会议，而是通读他的许多著作后，你会发现他认为除了他自己，其他人都是邪恶和错误的。就连新教学者如 Michael Parson 和 Eric Grish 也承认路德把自己看作新的挪亚，在邪恶世界里唯一的一人，来拯救跟随他的人。在路德的创世纪注释中，你可以清楚看见这一点，他在那里直接把自己与挪亚相提并论。在评注创六时，其实路德有点像写了创六的同人小说，他想象了一段对话，挪亚的邻居斥责他说，难道只有你是聪明的？只有你讨神喜悦吗？我们其他人全都错了吗？我们都会被定罪吗？只有你不会错，只有你不被定罪。这段对话在圣经里根本不存在，但路德解释他之所以这样想象，是因为当时的公教徒正这样质问他，路德，你是否真的认为所有教父，包括奥古斯丁、安波罗修以及古代那些伟大的基督徒全都错了，只有你一个人有智慧？可路德笔下的挪亚并没有说，哇，你说的对，把历史历代所有基督徒都说成错是挺离谱的。相反，他确信这正证明了那些人和所有其他人都要灭亡，唯有他和跟随他的人会得救。 更令人震惊的是，路德说，这部分原因在于挪亚奉行的是另一套教义，另一种敬拜方式。但别忘了，这里要对照的是路德与教父的关系。因而，他似乎承认自己既不遵循古代基督教的教义，也不遵循古代基督教的敬拜方式，而他对此完全心安理得。所以，如果你是新教徒，并且相信自己实践的是原初真正的基督信仰，那么这点绝对值得你停下脚步思考。第一位新教改革者明知自己正在脱离早期的基督宗教，而他对此毫无介意。毕竟，路德自辩说，无人能想象一个人要独自与所有教会的一致意见对立有多艰难，要驳斥那些最卓越、最可亲之人的判断，定他们的罪，并在教导、生活和一切行为上与他们完全相反有多不易。他说，这正是挪亚做的事。但显然，这里提到的众教会表明他真正讲的是自己。在他眼里，他之前1500年的基督教会就像挪亚时代那些邪恶不敬虔的人一样，而路德自己则是唯一应当出现，把真正的基督徒从教会中领出来，带上新方舟，用新的教义和新的敬拜方式的人。这其中有很多令人不安的原因，但最糟的之一是，如今许多基督徒几乎不了解教会历史，于是倾向于直接相信路德的叙述，觉得也许路德时代的教会腐败到只剩路德一人信真正的福音，所以他不得不分裂出去。当你真正读路德的时候，你会发现无论在什么语境里，他都时常宣称只有他掌握真理，只有他比阿奎那更懂亚里士多德，只有他比圣奥古斯丁更懂福音。把这些言论放在一起，我们真的应当重新思考，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路德作为哲学家、神学家，甚至是对当时事件的可靠见证人，因为这些听起来更像是一位自恋者的妄想，而不是一位谦卑圣徒的冷静洞见。当你看清这一点，就值得提出当年公教徒问路德的那个问题。毕竟，历代有许多看似圣洁的基督徒。事实上，历史历代的圣徒看起来都比路德本人圣洁得多。就连路德的盟友，例如 John Calvin， 也承认，尽管他显然才华横溢，但同时也有严重缺点。他选择让一群奉承者环绕自己，只会让他的傲慢变本加厉。所以，路德固然承认自己有缺失，如果你要站在他这一边，你似乎就得说所有圣徒都错了，历史历代教会的一致见解都错了，只有路德一个人是明智的。或者我想问问，真相会不会是那个自认全世界最懂亚里士多德、最懂圣经的路德，其实只是个歇斯底里的自恋狂？要知道，这种自大妄想，再加上革命的呐喊和对摆脱暴政的向往，是非常强大也非常危险的力量。难怪他能在身边聚起一场运动，赢得大批追随者。人们听到他的事迹，这些事迹会变成传奇，而传奇最终就会被当成历史。所以我要问你，你真的了解马丁路德吗？比如说，如果我告诉你马丁路德从来没有把95条论纲钉在维滕贝格教堂门上，你会怎样？那完全是后人编造的。或者如果我告诉你马丁路德从来没有发表过那场他说我就站在这里的演讲呢，我别无选择，那也是编出来的故事。你会不会觉得我在夸大其词？那么点这里，了解马丁路德的真实历史。这里是无耻教皇党，我是 Joe Hushmeyer， 愿神祝福你。